有一個女人咧就嫁咗一個守財奴，每逢咧就佢一買親嘢咧，佢丈夫咧就同佢計住。有一次咧，當佢又出街買嘢嘅時候咧，佢丈夫就話俾佢聽啦，佢話嗱睇好啦，千祈唔好買啊咁樣。點不知咧過咗幾個鐘頭之後咧，佢咧就著咗一件好昂貴嘅長裙翻嚟。當佢丈夫見到呢個情形嘅時候咧，佢就好怒氣。於是乎咧，佢就同佢講：咪講咗。淨係睇唔買嘅，點解又會買咗一條咁昂貴嘅長裙翻嚟咧？咁樣，當時佢太太咧就咁同佢講，佢話咧真係，其實咧我真係有聽你講，我諗住頭頭咧，我喺個飾櫃嗰度見到呢條咁靚嘅長裙嘅時候，我就話俾自己聽，我會著上身喺條喺塊鏡嘅面前睇一下嘅啫。誰不知咧，當我著咗上身嘅時候咧，魔鬼就嚟到我耳邊啦。佢話：哇！呢條裙咧，你著起真係鬼火啦咁樣。當時咧，我就先生咧就同佢講啦，佢話咧：你冇叫撒旦推你後邊去吧咩？啊，當時咧，佢話：哎呀，真係冤枉啦！我真係有叫撒旦推我後邊去吧。不過冇幾耐之後咧，佢喺後邊嗰度就喺我另外一隻耳嗰度講：佢話呢條裙啊，喺後邊睇起上嚟仲靚過喺前邊。你話我有乜辦法咧？唔買咗呢一條嘅長裙啊！我亲爱弟兄姊妹，相信魔鬼出现嘅时候咧，佢一定唔会话俾你听啊！我就系魔鬼，我要嚟害你啊！咁样，我相信咧，当魔鬼出现嘅时候，佢一定会好似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四节所讲嘅，连撒旦也装作光明嘅天使啊！就喺创世纪第三章嗰度，我哋已经见到撒旦点样装作光明嘅天使，引用圣经、引用神嘅话语嚟到去引诱人犯罪。今日。当我们面对着那个既熟悉圣经又能够装作光明的天使的撒旦的试探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对策呢？今天我们打开圣经去到马太福音，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至第十一节，请大家打开你的程序表，是不是里面有内页，我们就会看这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四章一至第十一节，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要学一些的功课。我哋话咧，当主耶稣坚持要施洗约翰同佢施洗之后，圣灵就立刻将主耶稣带到去旷野嘅里面接受魔鬼撒旦嘅试探。圣经喺出埃及记嗰度话俾我哋听，神将喺旧约圣经嘅里面被称为神嘅儿子嘅以色列，从埃及呼召出嚟，经过红海嘅洗礼之后，就带佢入去旷野嘅里面接受神嗰个嘅试炼，足足有40年咁耐。而马太福音呢一度咧，我哋又见到主耶稣。神的独生子在第二章那里落到去埃及，然后在第二章那里被神从埃及的里面呼召出来，在第二章第十五节那里还很清楚告诉我们，那是要应验先知的所讲的说话，我从埃及呼召我的儿子来。就好像昔日以色列要经过红海的洗礼一样，在这里主耶稣从埃及被呼召出来之后，更加坚持要经过施洗约翰的洗礼，又好像昔日以色列人要在旷野的里面接受试炼40年一样。在这里我们更加见到圣灵将主耶稣带到旷野的里面接受魔鬼撒旦的试探，足足有40日这么久。我们看一看第一节那里这么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不过呢，虽然以色列和主耶稣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但他们两者之间呢，他是成为了一个天渊之别的 对比。因为在旷野那40年 的里面，以色列差不多在每一个神给他的试炼的里面都是一败涂地，而主耶稣呢就在魔鬼试探的那40日的里面大大得胜。在第三章第16节那里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受洗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圣灵就仿佛甲子这样降在他的身上，而父神呢也就从天上有声音这样讲，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圣灵和父神就是这样两次肯定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的身份。不过这两个的肯定随即就受到来自魔鬼的挑战。 在魔鬼对主耶稣这三个的试探的里面，他就分别在第四章第三节和第四章第六节那里两次来挑战主耶稣基督是神儿子这个这样的身份。首先呢，在第一个试探的里面，魔鬼就企图叫主耶稣不要信靠神，要靠他自己的本事来去满足他物质上面的需要。我看看第四章第三节那里这样讲，他说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其实呢，当主耶稣出来侍奉的时候，他行的第一个神迹呢，就将水来变走，而且呢，他都曾经用过五饼二鱼来到去喂饱超过五千人。他将石头变成食物有什么这么大不了呢？况且他已经四十昼夜没吃过东西了，这个呢确实呢是他的需要。如果主耶稣真的照着魔鬼所说的说话去做的话，有什么的问题呢？如果主耶稣真的照着魔鬼所说的说话去做的话，神的独生子就会与他其另外那个不肖子以色列无异，用一个不依靠神，一个不正当的途径来去满足他自己的需要。于是主耶稣在第四章第四节那里就这样回答，他这样说，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这里请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主耶稣这里就不是说物质的需要是不重要，主耶稣也不是说就如果我们肚饿，我不知道在当中有没有人还没吃饭的，如果你未吃饭完了之后，如果你未吃饭不想去吃饭了，就坐在这里大家祈祷祈一阵呢，其他就会饱。这个不是耶稣所说的，主耶稣也不是说在属灵，主耶稣只不过是说是属灵的食物是远比物质的食物重要的，两者之间比起上来的话，属灵的食物是远比物质的食物重要。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主耶稣和门徒去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打发门徒去城外面来去买食物。后来当门徒买了食物回来的时候，无论他们怎样哀耶稣都好，主耶稣都不肯进食。后来当门徒就继续去哀他的时候，主耶稣就在第四章第三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四节那里这样讲，他说耶稣那里说，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功。换言之，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神的旨意你要给耶稣基督来到去遵行的话，主耶稣根本就不会在这个世上来到去继续下去。在这里，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人生观，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价值观。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又是不是你的人生观？这个又是不是你的价值观？魔鬼真的狡猾，在第一个试探的里面，他企图叫主耶稣不要信靠神，但一旦主耶稣说人活着主要是靠神的口里面出的每一句说话的时候，魔鬼就改变他的策略。既然主耶稣这么倚靠神的话语，魔鬼就将计就计，在倚靠神的话语上面来去试探主耶稣。我们看看第五节那里这样说，他说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这个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在这个试探的里面，魔鬼首先带主耶稣上到石安山上所建造的耶路撒冷圣城里面最一个离地大约四十五层楼那么高的圣殿顶那里，然后魔鬼就叫主耶稣在圣殿顶上跳下去，以示他是神的儿子。魔鬼还引用诗篇第九十一篇第十一和至第十二节，叫主耶稣不用怕，因为神会派他的使者托住他的脚，所以他不会跌倒。当我偷偷看经文的时候，我真的不太明白，究竟为什么魔鬼撒旦会这样去试探主耶稣？究竟这个试探对主耶稣来讲有什么这么吸引的地方呢？我一直都不太明白，直至我看回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我就开始明白了 第三章第一节嗰度咁讲，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嘅下半节嗰度咁讲，佢话咧万军之耶和华说，嗱呢个一个预言嚟嘅，佢话咧你们即系以色列人所寻求的主，呢、这个就系佢即将要嚟到嘅尼赛亚，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呢家咧，我想大家嚟到思想一下，若果主耶稣行嘅第一个神迹，唔系一啲咩咁小儿科呢啲嘅将水变酒呢啲咁嘅小儿科嘅神迹，而系应验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所预言，失惊无神喺45层楼咁高嘅圣殿顶嗰度慢慢咁样飘落嚟，直落到去喺正喺圣殿里面敬拜嘅人嘅中间嘅话咧，啲以色列人咧一定会立刻就认定佢就系尼赛亚，到时咧佢就会一举成名。其实呢在外表看起上来，魔鬼呢都好像挺晓得为主耶稣着想，都挺体贴，想得呢都挺周到。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无非都是想应验旧约的预言，做世人的救主。而在这里呢，魔鬼就为主耶稣度身订造了一套既合乎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又能够应验旧约的预言的做法，简直是一举两得。况且魔鬼要有魔鬼做主耶稣基督的形象设计师，这个组合是真是无懈可击的。如果主耶稣真的接着魔鬼所说的说话去做的话，有什么问题呢？如果主耶稣真的照着魔鬼所说的说话去做的话，主耶稣就会用一个不正当的途径去叫自己出名。因为主耶稣来的目的不是要荣耀自己，而是要遵行神的旨意，为世人的罪的缘故上十字架。所以主耶稣在第四章第七节那里就作了一个这样的回应，那里这样说，他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为什么主耶稣会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对主耶稣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试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当主耶稣和门徒说到他将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就将他拉在一边，然后就跟他说，他说主啊，万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所以呢他就跟门徒说，他说我就会上十字架了，人家会钉死我了。然后跟着彼得将他拉在一边，就跟他说，啊，你真的这样不得啊，这样。然后当时呢主耶稣就转身，当时呢如果他跟彼得在这里的话，他转身呢他的背脊就背住彼得了。有没有试过拧住面立后面那个人啊？主耶稣就拧住面，他立后面那个，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在第一个试探的里面，魔鬼叫主耶稣不要依靠神。在第二个试探的里面，魔鬼见到这样行不通，他就企图叫主耶稣在不试探，在不依靠神的上面来到试探他。不过呢当魔鬼发觉，主耶稣连这样都不上当的时候，他就索性告诉主耶稣，他说喂，其实你这样烂鬼天父呢都不会给到什么好处你的，是吧？不如你过当，你拜我一次这么多，等我给点好处你吧。看看第八节那里这么说，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一切都赐给你。在这里大家要记住，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连半个门徒都没有，同一时间主耶稣也知道不出3年主耶稣就会因为世人的罪的缘故上十字架。现在魔鬼竟然肯拱手将全世界来到去给过主耶稣，而主耶稣要做的就是妥协少少，拜他一次这么多，这样就可以了。不过呢在这个时候主耶稣的态度就显得更加强硬，跟着在第十节那里，他就命令这个撒旦叫他退去，然后就跟他说，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今天呢在这经文里面，我们在主耶稣的身上看到几个 怎样来去抵挡来自魔鬼撒旦的攻击的三个的攻防。首先第一个攻防我们学到的第一个东西，首先在这个消极的一方面，如果我们真的要胜过来自魔鬼撒旦的试探的话，我们就要留意千祈千祈不要走捷径。当魔鬼撒旦来到去试探耶稣的时候，他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样叫主耶稣来到去走捷径。耶稣是耶稣，你是神的独生子，也是犹太人的王，你又怎可以好像个乞衣这样你可以挨饿才得的，跟你的身份好像真的不是太过相称，何不不施展一下你创造者的风范，叫石头变成食物呢？耶稣是耶稣，你来这个世界上无非都是想做犹太人的王，无非都是想做世人的救主，何不呢不以一个既戏剧性又供人观赏这样的场面出现，叫世人无一不降服在你的脚下呢？况且呢，这做犹太人的王，这做世人的救主，都不用搞到要上十字架那么夸张的，只要你呢开通一点，不要太过执着，拜我一拜，你想要的东西呢，你想要的东西呢，现在立刻即刻就会得到，你又何苦咁坚持呢？冇错，魔鬼试探嘅试探最吸引嘅地方就系立刻依家现在，我哋就可以得到我哋所想要嘅。不过咧，若果我哋妥协嘅话，最终咧，我哋嘅损失咧系将会大到不得了。有一次咧，喺美国芝加哥咧，有一个英国嘅男仔一早起身就接到佢女朋友嘅电话。说呢今朝早呢佢呢係应该返返去呢一个嘅伦敦呢参加一个模特儿嘅选拔赛。只不过佢迟一起身赶唔到班机，问佢有冇办法。当时佢放低电话之后呢，佢就喺度諗，若果唔帮佢嘅话，佢就会失去咗呢一个千载 难逢嘅机会去嚟到去呢个模特儿嘅选拔赛。不过如果要帮佢嘅话，哎呀，有啲咩嘅办法呢？於是乎呢佢就諗咗一个嘅捷径。於是乎咧，佢就打電話去 O'Hare Airport 俾個機場，話咧佢女朋友要搭嗰班嘅機咧，上面有個炸彈。係結果咧，佢嘅計劃終於都成功，因為機咧卒之都遲咗4小時，然後先至起飛。只不過咧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咧，佢就俾警方捉住。然後結果咧，佢同佢女朋友咧都要留喺呢個芝加哥嘅監獄嘅裏面咧，足足有1年咁耐。我親愛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都会好像这对年轻人那样，很多时候会好像他们那样贪一时的方便，一些即时的满足而因小失大呢？你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祈祷会，见到一个刚刚在纽约演艺学院毕业的姊妹，唉，垂头丧气这样，我都估到的了，是吧？可能呢就极可能呢就在这个文化沙漠里面读演艺呢，我想都挺难找得到工作。於是乎我就走埋去就安慰一下佢啦。點不知呢就我話點解咁垂頭喪氣呀咁樣。當時呢位姊妹就咁講，佢話呢我喺香港演藝學院呢找到份工，負責呢係教西方嘅演藝史。當時呢我就覺得好驚奇啦。我就開始追問啦，我喺香港呢個文化沙漠嘅裏面呢，你竟然找到一份即是在演艺学院的里面找到一份的工作，应该可喜可贺才对的，为什么会搞到你这样垂头丧气呢？这样当时他就跟我说，何牧师你有所不知，当我在纽约这个演艺学院里面读书的时候，我科科都 OK 的，除了一科就是这个西方演艺史，因为我的英文不太好，所以读极都读不通。我的师兄见到我这样的时候，他呢就在我考试之前给了一沓旧卷我。我呢就是每逢考试的时候，我就靠这一沓旧卷呢逢凶化吉。不过到现在神就真的很幽默，我回来的时候什么工都找不到，就是找到这一份，又叫我教什么呢？就是西方演艺史。所以呢现在真的书到用时呢就方恨少了。这位姊妹呢的经历呢令到我想起很多年前。美国有一个从未参政的牧师叫做 Pat Robinson， 让我想起 你知近來有一個從未參政的美國的人就參選總統竟然選到了，是不是？我想起這件事當他就宣布他要出來參選總統的時候，得到很多美國的基督徒的支持，因為他是一個牧師來的他叫 Pat Robinson。 就後來有一個他有一個好的朋友叫 Chuck Housen 就打電話給他，問他會不會因為未來的大選而感覺到擔心。當時 Pat Robinson 就說我一點都不擔心，因為我得到很多基督徒的支持。 Chuck Housen 跟著跟他說，他說 Pat，我最擔心的呢就不是你有沒有人支持你。阿 Pat， 你從未參政，萬一你真的選到的話，你又如何應對呢？你根本就不知道究竟怎樣去做一個美國的總統。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沒有那麼大的頭呢，就千祈不要戴那麼大的帽。你看看我們現在那個 Donald Trump 呢，你看他多頭痕呢，你就知道了。走捷徑呢，的而且確呢是會好令到我們很快 無需出了很多的勞力就可以現在立刻得到我們所渴望的金錢、學位、地位，但是最終呢都會令到我們受更大的損傷。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千祈千祈不要走捷徑。如果我們真的要勝過來自魔鬼撒旦的試探的話，除了在消極的方面我們千祈不要走捷徑之外，在積極的方面我們要做的是什麼呢？就是當試探臨到的時候，我們要有一個即時禱告的反應。當我們去看主耶穌的生平的時候，當我們看到，我們就會看到一個時常禱告的主耶穌。尤其是當他要面對一些重要的決定的時候，主耶穌就會第一個反應就會禱告。聖經在馬可福音第四章那裡告訴我們，当他要在众多的门徒当中选拔十二个人出来做使徒的时候，他就退到山上面整夜的祷告。当主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那一晚，主耶稣也都在客西马尼园那里通宵的祷告。而在这里我们刚刚看完经文的里面，我们更加见到当主耶稣要面对来自魔鬼撒旦的试探之先，他就四十昼夜在旷野的里面来到去祷告。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当我们遇到困难，当我们遇到试炼，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又是什么呢？当我还在美国 读神学的时候，有一间教会竟然请我去他们的主日崇拜里面正道。神学生呢多数这些团契仔那里讲些讲座的，是吧？很少就有个大堂给你去讲，所以我都很紧张。我朝早一起身，我就将篇讲章念到滚瓜烂熟，然后就祷告了很多次，然后就临临声落楼，就跳上架车，一挞再挞三挞，竟然架车不着。当时心里面在想，由我家去到这间教会大约要45分钟的车程，如果再迟多几分钟这架车都挞不着的话，我就会迟到，甚至乎会影响了这间教会的崇拜的聚会。所以呢我就不慌不忙压起衫袖落车，揭开的车头盖，首先 check 下水箱，再 check 下这个机油，然后就再 check 下电池。其实呢我对车的零件的运作呢是一窍不通的而且呢据我所知呢，水箱和机油呢就对车着不着得到呢是一些影响都没有的，不知道为什么要 check 不过呢身为一个呢就五尺十寸的大男人，架车有时装模作样都要立入高三就落车，打开车头搞一轮。当我很无聊地 check 完之后，我就回上车上面，就再一挞再挞三挞都是无动于衷的，咦都不咦下。当时是冬天，天气很冷，我就坐在车上面真的没晒裤。当时在想为什么不试下祈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这样，是吧？你尽晒所有方法，突然想起啊，或者要祈祷啊。所以我就祷告了，我说主啊，你的崇拜就快开始了如果这架车撞完着的话就会影响你的崇拜难怪你高抬贵手跟我剩下着架车，我一挞再挞三挞都是一样，咩都不咩下不过呢就正当 我又失望又焦急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刚出来准备揸车回教会，问我呢架车是不是出了事。於是乎我就告诉他们，再45分钟我就要去一个崇拜里面正道，只不过车就挞不着。 唔知咧可唔可以咧啊同我一齊去咧咁樣。後來咧我就係咁樣，坐咗呢位弟兄嘅順風車，準時咧去到呢間教會咧講道。不過喺途中咧，我就喺度諗，其實當個車發生事嘅時候，點解我第一個反應咧，唔係就係即刻去到神嘅面前禱告咧？點解我要用盡曬我所有嘅方法？唔得啦！如果我仲記得嘅話，我先去到神嘅面前去求告佢啦。當雖然咧攤唔著呢個呢架車咧係事小啊，不過咧，若果一啲更加有關鍵性嘅試煉或者試探一啲嘅重要嘅嘢嚟到嘅時候，我又會唔會有同樣咁樣嘅反應咧？嘗試用自己嘅方法，如果唔掂啦，若果記起嘅話，先至去求告神咧。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當你嘅工作影響咗你嘅侍奉，影響咗你教會嘅生活嘅時候，當你諗住去旅行，不過咧計一計條數，十一奉獻之後再奉獻埋俾聖經學院之後，就唔夠錢去。當你咧嗰三個死黨咧有一個好周詳嘅計劃，出貓嘅計劃，又話咧就好有理心，冇咗你唔得。當你咧就真係好即係面對住一個咁樣嘅試探嘅時候，你第一個反應又係啲乜嘢咧？我哋會唔會用盡曬自己嘅方法？仲要如果記得嘅話，先至去到神嘅面前求告佢，又話好似主耶穌咁樣。當試探一嚟到嘅時候，第一個即時嘅反應就去到神嘅面前求告神，直至到尋求到神嘅心意為止咧。如果我哋真的要胜过来自魔鬼撒旦的试探的话，除了在消极的方面千祈不要走捷径，在积极的方面有一个即时的祷告的反应之外，还有第三样东西我们要做的，就是当试探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要主动地运用神的话语来去抵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每一次撒旦魔鬼撒旦来去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都是用神的话语来到去抵挡。主耶稣用那三段经文，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来自哪一卷书呢？是来自《申命记》。当我转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想，如果今天魔鬼撒旦来试探我，由我的生死存亡全赖于我对《申命记》的认识有多少的话，我的生还机会有多高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由我问大家同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呢就是依恩完了崇拜，你下地铁突然间魔鬼撒旦出现，他呢要来试探你，而你的生死存亡呢全赖于你对生命记的认识有多少的话，你估你的生还机会又有多少呢？有一次呢，我去一个查经班，就我去打一个查经班，当中全部都是专业人士，其中有好几个咧，就系啲咩高级咩管理层嘅人士。咁啊，嗱，我嗰啲人啊，我系被安排去嗰度咧，就带一个咁嘅查经嘅啫。当时咧，我就问呢一班高级乜乜人士，我咧若果咧，你对你工作嘅认识咧，好似你对圣经嘅认识一样咁多嘅话，你上司会点样对你咧？咁样，当时一个副经理咧就冲口而出。佢話：若果我對聖經嘅認識咧，好似對我對我工作嘅認識，好似我對我聖經嘅認識咁少嘅話咧，我老細一早啊就已經炒咗我。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有我問大家同樣一個問題：若果你嗱，我相信好多人都翻緊工。若果你對你工作嘅認識，好似你對聖經嘅認識咁少嘅話，你個上司會點對你咧？不過或者在座當中嘅弟兄姊妹會咁諗，牧師。我不是不想读经，不过呢生活实在太过繁忙了。翻工又翻到好夜啦，翻屋企咧又要照顾屋企人啦，系嘛 ？Weekend 咧啲仔女又话要唔知去边啦，好多嘢搞嘅，我实在冇时间。George Mullen 喺佢读咗圣经，读完咗圣经一百次之后咧，佢就咁样讲，佢读咗一百次，佢话咧。若果哪一天我没有好好地去读圣经的话，我就会当那一天是白费的，那天是徒劳的，是徒劳无功。我有很多的朋友，他说他没有时间读经，他有很多的借口的，他说我有这么多事要做，有这么多人要见，我哪里找时间去读圣经呢？ 不過咧，相信喺世界上面咧，佢話都好難揾到一個咧，好似我咁忙嘅人啦。George Mullen 話：冇人好似佢咁忙。佢話咧喺過去嗰半個世紀嘅裏面咧，我從未人試過一日咧可以將嗰一日嘅嘢咧嚟做得完。佢話唔好睇太遠，就咁樣過去嗰四年啫。佢話咧，我每年都要回覆超過10,000封信，同時咧，我要牧養一間1,200人嘅教會。此外咧，我仲係5幼兒園、孤兒院、一間福音單張出版社嘅負責人啊。佢話雖然咧有咁多事要做，但係咧喺咁多年當中咧，我都係一成不變。每日首先去到神嘅面前，好好地咁喺佢話語裏面支取力量。否則嘅話咧，我就發覺我自己冇能力、冇力量嚟到去面對嗰一日嘅工作。所以親愛弟兄姊妹，我哋每一日都要去到神嘅話語嘅面前。若果唔係咧，我哋就好容易落喺魔鬼嘅試探底下，我哋就好容易中計。我哋唯一一個可以嚟到去抵擋撒旦嘅咧，就係我哋對神嘅話語嘅認識。我今日喺神嘅話語裏邊咧，我哋學到三個功課。第一功課我哋學到嘅就係，若果我哋真係要勝過嚟自魔鬼撒旦嘅試探嘅話，我哋就要留意，千萬唔好走捷徑。第二功課我哋學到嘅就係，當試探臨到我哋嘅身上嘅時候，我哋就要有一個即時禱告嘅反應。因為三個功課我哋學到嘅就係，當試探臨到我嚟到嘅時候，我哋就要主動嘅咁樣去運用神嘅話語嚟到去抵擋。好，依家請大家低頭，讓我俾大家一個最後嘅挑戰。大家低頭的時候，我願意問回頭先講到的時候曾經問過的一個問題，就是若果今天魔鬼撒旦真的來試探你，而是你的生死存亡全賴於你對聖經的認識有多少的話，究竟你的生還機會有多高呢？假如你的答案說沒問題，怎樣來都可以，我對神的話語已經認識得很足夠，魔鬼撒旦怎樣來都好，我都懂得用哪一段的經文來去抵擋，這個沒問題的。如果你是只是在這個光景裡面的話，我為你感謝主，你是受祝福的。但假如你說、就是、我真的不是對神的話語認識不是很足夠，我真的要學多一點，我真的要多一點不多的鑽研，否則的話我就沒辦法可以抵擋來自魔鬼的試探的話，我就奉勸你現在在這個座位裡面去到神的面前重新立志，告訴神聽，好像 George Mullen 那樣，每一日开始你那一日之先，首先去到神的面前，在祂话语的里面支取到能力，然后才开始那一日。好不好？你现在你就在你的座位的里面，去到神的面前，你都去立志，告诉神你将会这样做。